各位康硕的会员，各位财税朋友，大家下午好。那么非常高兴呢，大家在这个我们今年快要到五月底，是非常繁忙对于税务，我们税务的一些同行来讲非常繁忙的这个时间呢，正式拨入再次拨入我们这个康硕公共电话中心来参加我们本次关于企业所得税过渡期优惠政策执行口径的这样执行政策的这样一个电话会议。那么今天我是今天的活动的会议的主持人，来自康硕产品部的高级经理Stuart陈。那么今天呢，我们非常荣幸的请到了来自于这个国家税务总局所得税司企业所得税管理一处的宋泽副处长呢，来跟大家秀一个总局刚刚发布的一个文件，就是我们关于进一步明确企业所得税过渡期优惠政策执行口径问题的通知，也就是我们国税局的2010年的157号文。那么对于这157号文当中呢，因为在当中有很多关于高新技术企业15%所得税优惠，以及和其他一些定期减免的一些优惠啊，以及一些这种政策叠加享受的这样一些问题呢，在157号文当中呢也做了一些明确。那么由于我们也了解到，就是由于之前高新技术企业和其他税收优惠政策叠加享受这个问题呢，在由于一直也没有特别统一的这样一些清晰的这样一个执行的口径，那么也是使得我们各地的一些税务机关呢，在这个操作过程当中呢，也会存在一些差异。那么再加上我们现在马上要到这个汇算清缴这个时间了马上要到了，那么我们想这个总局呢，在这样一个时间出台这样一个政策，应该对我们企业来讲的话，也是也是一场及时雨吧。那我想对于其中的一些问题呢，我们今天也是请把那个宋处长请到我们的工作电话会中心呢，来跟我们和广大的会员呢，就这个文件再做相应的这样一个解释。那么我们时间的话，大概会花半个小时，20分钟到半个小时左右的时间呢，先由这个宋处长呢，对于这个我们的这个文件呢，做一些相应的这样一个解释和解读的这样工作。那么之后呢，我们再花大概半小时左右的时间呢，我们再接入我们同行和宋处长就相关的一些问题呢，再次做一些这个沟通因为我们之前呢已经收集到相关的一些问题了，我们就先就这些问题呢和宋处长呢做一些相应的沟通。那如果说之后我们还有一些时间，如果大家还有一些问题的话呢，我们到时候再公布我们具体和宋处长这个互动的一些方法，我们到时候再跟宋处长进行相应的就是互动。那么宋处，接下来我们把时间就留给您了，好吗？
好，
对，好，
听不见吗？
听得清楚。
好，所以我还是第一次以这种方式这个参加研讨这个非常高兴。那么时间有限，我就先简单的介绍一下这个国税函2010-157号文件的这个有关条款和这个背景这个其实呢，这个是否需要下这个157号文件，我们内部是有争议的。从我个人的角度来看，我甚至都认为，说的极端点的话，甚至我都认为这个文件不用下，那么按现在69号文件也可以把这些意思理解出来。但是当时呢，就是说由于这个69号文呢，关于这个税率和优惠的这个过渡期和过渡优惠和过渡税率出现交叉的情况呢，问的比较多。另外呢，原来的表述呢可能也是比较简单，所以呢就觉得还是应该下一个文件。在这个文件呢，等后面这个提问问题的时候，我也会提到。其实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呢，在这个文件里没有明确出来，那么就看下一步怎么补救了。那么现在就现在这个条款来看呢，我先简单的这个介绍一下。这个文字呢写的可能比较绕，因为这个总局的文件呢，这个也是经手的人比较多，所以这个每个人有每个人的表述方式，领导的表述方式，一般同志的表述方式，处级干部有处级干部的这个修改方式，所以这个文件现在看起来比较绕。其实没关系，这核心点呢很简单，这个实际上就是说，这个先要明确69号文件的概念。就69号文件，我们定了一个 非常明确的原则，就是说当有过渡期优惠和新的这个税收优惠相交叉的时候，就是既设计新的又设计旧的的时候，那对不起，就必须按照法定税率减半，按照法定税率实施这个过渡，否则的话呢是可以按照这个所谓的适用税率去减半。那么按照所谓的适用税率去减半，就是说如果是就是优惠期的话，比如原来外商投资企业的两百三减半，然后呢他呢又有所谓的这个减低税率，那么这种情况下他的这个减半还可以按照所谓的适用税率减半，比如说08年是18，09年是20，就18 20 22，就是说还可以按照适用税率减半，也就是说只有涉及到过渡期的税收优惠的时候，过渡期的适用税率和过渡期的优惠的情况下，那么他这个减半期才可以按照适用税率减半，否则的话一律按法定税率减半。之所以这么规定，就是因为当时呢要找一个政策平衡，其实当时的政策平衡主要是要跟那个国税发2007年的这个国发2007年的40号文件要平衡，因为那里头呢提到了5+1地区的新办高新技术企业有一个两米三减半，按说高新技术企业只有一个15税率，没有所谓的地区减免税，但是呢出于对5+1地区的这个偏爱吧，因为原来他们这个5+1地区呢它这个优惠力度确实高过其他地区，那么现在新税制之后呢突然把他们优惠都取消呢，可能呢他们也接受不了，所以说作为一项党中央国务院作为一项平衡政策吧，就是给5+1地区留了一点点与其他地方不同的地方不同的政策，就是一个5+1地区的一个新办高新技术企业除了15税率之外还有一个两米三减半。那么这个减半按说应该15减半就完了，但是当时就定成了25减半，就是说我从我个人角度讲，既然给优惠嘛，因为税收优惠呢就是既然给优惠嘛，那就要给的大大方方一点，但当时定下了25减半，所以说这就开始了这个后来的69号文以及现在157号文件的这些故事了，就是由于当时定了一个法定税率减半，那么好了，从那以后遇有减半的时候，究竟是按照适用税率减半还是按照法定税率减半，这个故事就开始了，所以就需要平衡这些事情。如果一律按法定税率减半，那么这个操作也比较简单，一律按照适用税率减半，这个操作也比较简单。现在麻烦就麻烦在既有适用税率减半又有法定税率减半，所以我们在69号文和157号文就要明确这个事情。69号文实际也已经定下来一个原则了，就是既涉及新的，只要涉及新的又涉及老的，对不起了，就是法定税率减半，只是老的之间的交叉，那么可以按照适用税率减半。那么到了157号文件呢，就实际上是把这个原则呢再具体化，实际头两条第一条和第二条呢就是说这个事情。第一条呢就是说这个高新技术企业，那么呢它呢又涉及到这个就说是又可以享受过渡政策，同时又符合高新技术企业条件，这个时候这个里头我们现在这个文件里头呢只是说税率问题，实际上这里头还暗藏着一个过渡政策的一个选择问题。那么这里头呢就说原来的39号文和69号文呢其实都允许企业选择，但是也都说了一经选择不得改变，那么这个企业在做选择的时候，他就要比较哪种方式更优惠，咱且不说能不能选择的问题，就是说他首先有一个可比较的这么一个空间吧。那么如果是15税率，比如说他现在按照新税法他符合高新技术企业的15税率吧，那么选择了15税率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他就不能再享受过渡政策，就说现在按照69号文或者39号文等等这一系列这个原则下来，甚至包括157，就说你如果选择新高新技术企业的优惠了，这是一个新税法的优惠，这个时候你就不能惦记老优惠了。那么这时候不能惦记老优惠什么？这老优惠的理论讲，老优惠的
老优惠的其他所有内容里程点都不应该变你的，你只剩一个收视率，那么两点三点半等等一些东西呢就没有了。如果你选择老优惠，那么老优惠的税率呢，老优惠呢是一套组合优惠，就是既有定期减免税又有减低税率，但它那个减低税率呢不是15税率，不是 15%， 而是过渡税率 18,20,22 等等。所以说这个意思就是什么呢，就是说第一条的核心意思就是说你如果选择高薪15税率了，那你就是15税率，就谈不上减半的问题，就没有减半的问题，所以谈不上15税率减半的问题。如果是用老优惠，那么你这个减半是用老优惠，你这个减半可以是18减半等等这些减半，老优惠的按照适用税率减半加上所谓的过渡期，但是你不能享受15税率，不能享受高薪，等于说你各是各的，享受过渡期是过渡期，享受这个这个高薪技术企业是高薪技术企业。那么第二条呢，实际是强调这个就是既有高新技术企业又有软件企业的这种交叉。高新技术企业是一项新优惠，那么软件集成电路这个优惠呢，虽然没在税法里写，但是它是在一号文件中写的，那么我们也把它定义为是属于新法下的税收优惠，而不是过渡优惠。我们所谓的过渡优惠就是原来39号文件列的那些优惠以及西部大开发优惠。那么现在第二条列这个居民企业被认定为高新技术企业，同时又符合软件生产企业和集成电路定期减免税，这个实际上是两个新优惠之间的交叉，两个新优惠之间的交叉。那么这个交叉呢，理论上讲这个交叉呢，因为我们说了，就是你不能不得叠加享受，大家没有说我不同性质的税率支持，不同性质之间的优惠不能叠加享受，也就是这个时候他可能既可以享受15税率，又可以享受软件生产企业的两点三点八，所以这个实际是可以同时存在的。但是问题就是这个文件的意思强调什么？强调它减半的时候，减半的时候，对不起了，不能按15减半了，必须按25减半。这个强调的这点呢，又有点类似我最开始提到那个5+1地区那个新办高新技术企业。两点三减半的时候，15税率两点三减半的时候，那个减半期就是按了25减半，说这个是跟那个是取得平衡的一个地方。那么好了，那么第三条呢，由于第一第二条这种涉及到减半的比较典型，第三条什么概念，就是除了这个什么软件集成电路有定期免税，还有过渡期政策有定期减免税，两点三减半呀，5+5减半等等这些之外，那么现行税法中呢也有减半，就新税法中呢也有减半的地方，比如说这个基础设施啊等等，这个节能减排技术改造等等，它也有个3.3减半。另外呢，农业呢也有减半征税这种情况。那么包括那个技术转让所得也有个减半征税。那么这些减半的时候，它当然是税额减半，就原来的理解是税额减半，但是这个事情如果不明确的话，那么和刚才那个是15减半呢，还是不是适用税率减半呢，还是法定税率减半之间呢，就缺少一个平衡了。那么现在呢，怎么说呢，现在的规定也是一个从严掌握的一个口径吧，就说喂，
哎，那个宋总听得到
啊，因为这里头还啊没关系，只能有人打进电话了，没关系。那么所以呢，现在第三条呢，我们就没有办法，就是按照刚才的那个重研的逻辑，就是说一有减半的时候，那么这个计算的时候，因为这个第三条列的什么实施条例的86条87条88条90条等等，这都属于新优惠。那么设计新优惠的时候，设计减半的时候，定减免税减半的时候，一律按法定税率减半，所以也是强调这么原则，就是法定税率减半。那么这个第四条呢，第四条呢就属于这个怎么说呢，这第四条呢可以联系一下这个去年发过一个这个2003号文件，大概是国税函2009/203号文件，那个文件呢可能是规定的是比较严格，就是说我们当时就说开玩笑的一句话吧，就说叫重新买票重新上车，就说这老的高新技术企业，就说这原来按老标准 按照法权的标准，它确实是符合高新技术企业标准。但是呢，这些高新技术企业，它能不能享受，再继续享受它以前按在劳法框架下的这个过度性质的税收优惠，以及这个所谓的新法下的15税率，或者甚至劳法的这个15税率，它的新法的15税率，那么呢，需要按照新的高新技术企业标准的重新认定。也就是说白了吧，你要是不符合新标准，那你什么都没有。你要是想把老政策和新老政策要享受完，你也要符合新政策的一个标准。所以当时一个怎么说呢，当时一个比较通俗的说法，就叫重新买票重新上车。他说你虽然是老法下的企业，你原来也是高新技术企业，但是现在车改了，你拿着这个老的那个票根，你不能上这趟新的列车，你必须重新买票，你原来那张票作废了，相当于你必须重新买票重新上车。所以这反正这个当然了，这些规定这么严呢，对纳税人可能确实不是很有利，而且纳税人呢确实有很多抱怨。但是呢，这个任何一家政策的制定呢，不是这个税收政策的制定呢，不是税务总局一家能说了算，就是这里头有很多都是财税两家这个沟通协调、相互妥协的一个结果，等于说是一个合力的作用了。所以说这些政策出台，这个可以说这里头这个财税两家这个痕迹都有，而且是之间的是相互影响、相互协调。所以有些东西就是说，可能确实有的地方就感到，我们都觉得有些相对来讲有些严格吧。这机构已经享受了一些优惠，但是税其实不在当地交的。那么新税法之后呢，它实际上呢，就是说算账是总机构统一算，但是呢，税需要在当地，就当地要按照三因素法进行分享。那么这时候呢，就把这个老的这个分支机构税率问题呢，一定程度上就给带出来了。带出来我们觉得有必要明确一个规则。那么这里头呢，这个说起来也不复杂，就是说按照现在的国税发28号文件，就是国税发200828号文件，等于说分支机构一律要按照所在地的税收率计算交税，计算分支机构，假如是分支机构，总机构能给它分一部分应纳税所得额过来，那么它要乘以这个分支机构所在地的税收率来交税。当然这个分支机构所在地可能有优惠税率，比如它正好在特定的区域，比如在西部二开发地区啊等等的加低区域，那么如果当地这个优惠没有说你这个分支机构，因为你仅仅这个分支机构不能享受所谓的不能适用这个当地的这个优惠税率，如果没有这种限制的话，它可以考虑适用当地的税率。所以说现在就是这么概念，就是完全取决于分支机构所在地的适用税率来分账。那么过去这个49号文呢，它的规则呢好像跟这个有一点点差别。过去呢是分成两种情况，把分支机构分成两种情况，一种呢就是仅仅销售总机构生产的产品的那种所谓的销售分公司，因为这种情况呢外资企业非常多，很多外商投资企业到国内投资，他不可能做总经理，比如他就是个生产性企业，他在广州设厂或者在北京设厂，然后呢他的产品在全国各地去销售，那么他在各地呢他在各地的销售成立销售分公司，他在各地的销售都仅仅局限于销售他的自己的产品，他不可能像其他的贸易公司一样，我在当地买进卖出，搞这个什么批发零售，他不可能搞这些东西，他在各地只能销售自己的产品。说这种情况下，就是在各地仅仅是销售自己产品的这种销售分公司，那么好了，49条文就规定一个原则，就是说这种分支机构，那么他完全按照总机构所在地的这个税收税率和定期优免税来执行。举个简单例子，比如说广州一家公司，它生产产品在北京也卖，在上海也卖。那么广州这家企业是在新技术开发区，它原来享受，它比如说是在，因为生产性，因为这个制造业一般都生产性企业嘛， 那么他比如说原来享受生产性企业的15岁率和年本分成，因为在经济和开发区嘛，就15岁率年本分成。那么他在北京是上海的销售分公司一样，就是这个上海和北京的这个销售，这个销售收入实际上就相当于是广州总公司的销售收入，一律拿回到广州去计算他的应纳税所得，享受这个税收优惠。这些收入都体现在广州这个公司，那么按照15税率两百三年的去享受优惠，就不再说啊，你北京可能是24税率，什么上海是可能举上海不合适，或者随便举个地方是33税率，就不拿那种了，就是按照这个总机构所在地的15税率和享受定金的这个优惠。但是如果这个分支机构是一个从事经营活动的，比如说他在当地是提供服务的，提供这个维修服务等等，就是说他本身和他的不是简单的仅仅是销售总机构或者母公司这个总机构产品的，那么他提供其他服务的，那么对不起啊，这个分支机构就要按照当地的适用税率，当地的适用税率来考虑了，可能当地比如说适用24税率啊，或者适用33税率，这过去啊原先是做老法下的适用当地的法定税率啊，那么按当地的适用税率再去集团汇总，再去这个总分支机构之间的这个去汇总缴纳。这个汇总呢，过去的税法是还是汇总到总机构所在地，那么现在税法呢，税法下呢是汇总起来统一算账，但是这个税款要进行分配。所以这条呢，就是我们是进这个逻辑，就是说以前按这个49号文执行的，那么执行在这个过渡期期间还是这么执行。等过渡期结束以后，那么再涉及到总分支机构这个适用税率问题了，一律按照28号文的规定了，等于说就没什么例外。你分支机构，我管你是销售性质的分支机构，还是服务性质的分支机构，还甚至是经营性质的分支机构，还是从事其他产业的分支机构，因为过去因为今后可能经营范围这个可能会进一步放开，所以企业可能很难是像过去外商投企一样。是一个单一的这个制造业单一的，然后分支机构也是单一的销售分公司，很难是完全是这种模式，可能模式也会发生变化。所以说今后呢，可能就是按照28号文件这个规定来执行。这里头呢还有一点我要说一下，就是税率问题啊，因为这个关于这个。就是刚才前面说了，就是适用这个157号文啊，其实我个人认为最有必要解决的一个问题，就是说既然新旧优惠是不能交叉的，那我什么叫老优惠结束完了之后，停止执行之后，或者是结束之后，我可以享受新优惠，那什么叫结束啊？因为比如说老优惠呢，过去我们叫老优惠教育，形象的说就是一套组合拳了，就是往往的外商投资企业的那种过去的市场性企业的两点三点半等等，它都是一套组合性质的税务优惠，就是说它既有定期减免税，又有减免税率。那么比如说举个极端点的例子，可能某一个外商投资企业，它08年度或者09年度可能只是一个定期减免税的这个减半了，两免可能已经享受完了，剩一个08年度的减半，或者09年度的一个减半，只剩这个所谓的第四年和第五年的减半了。那么如果他选择了适用过渡期税务优惠，那么他这两个减半期间，08年度和09年度这个减半呢，他的适用税率呢就可以用他的这个税率呢就可以用所谓的适用税率，他的适用税率呢就是过渡税率，就是08年可能18税率，09年是20税率，按咱们过渡税率的规定呢，就18、20、22、24这么过渡上来。那看08年度是18税率，09年是20税率，两年减半。但是到了10年了，它定金的就结束了。那么10年它是可以这个适用15税率的呢，还是说对不起适用22税率的呢？这个是一个问题的，这个是我认为是最需要回答的一个问题。那么现在关于这问题呢，这个各地理解就不一样了，因为你总局不明确，财政部也不明确，各地呢就往往就无外乎就是宽和严的两种理解。一种理解就是 OK， 就是你这属于过老优惠结束， 怎么理解老优惠结束呢？就是你第一件免税已经结束了，那么现在下一步只剩减低税率的优惠，只剩税率的选择了，也就是说你是适用高新技术企业的15税率，还是说适用22税率？那么傻子都知道15税率比22税率好，但是这种情况下算不算两种新旧两种优惠这个叠加？因为它都是税率，都是税率，这税率和税率之间某种意义上讲很难说这个叠加的概念，